今年这个联邦预算案呢，似乎是不同以往，因为已经宣布呢，很快就要解散参众两院，准备7月2号的大选。您是不是先谈一下对这个预算案的第一印象呢？
这个预算案呢，很短一段时间以后呢，就马上将近大选，所以在预算案公布之前呢，很多人就预计这预算案可能其中有一部分会那个讨好那个投票人啊。
对对。
但实际上大家仔细看一下的话，这预算案的话是很平常，没有这种讨好投票人的这种意味啊。总的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说现在的当政的那个党的话，特别总理的话，他对自己那个继续那个当政的话，应该是比较有信心啊，是为他下一任的那个执政的话做一个铺垫，在下一任当中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一次的预算案的话，是一个非常平稳的这么一个预算。
嗯，
是看了一个预算以后的总的印象。
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说，在宣布联邦预算案的当天呢，联邦储备银行宣布降息到历史的新低点，哦，降到1.75%。您觉得这个跟预算有什么联系吗？还是没有联系？
这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因为澳大利亚的，联邦的预算的话，我们是称为财政政策，而那个有联邦储备银行所管的这个利息的话，实际上是称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的话是独立的，是分开做的，他们是有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所做出的。那么降到历史最低点的那个利息呢，那实际上是对前一段时间就是一季度的澳大利亚整个通货膨胀率过低的一个反应。大家都知道，如果通货膨胀率过低的话，就意味着这个经济的活力不够。所以联邦储备银行想通过降低利息的方法的话来刺激那个经济，所以从这里面他们跟那个预算案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正好是巧合了。
那接下来呢，就想谈一谈和华人听众比较关心的话题。您也知道，比较关心的像投资啊、房地产呢、小生意啊，因为有很多华人的小业主，可能还有这个海外留学生。那么对于华人所关注的这一些话题，您对联邦预算案有怎样的解读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联邦预算案的话，这次没有对专门的海外投资的话做一些新的一些规定，因为这些对海外投资做的一些规定的话，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的话，实际上是已经一点一点已经实现了啊，所以没有在这一次的联邦预算案当中特别突出。但是对华人来讲，可能影响比较大的话，有这么几个方面啊。
嗯。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公司税啊。对 small medium size 的 enterprise 的话，就中小企业的话，它的整个税是公司税的话是开始降的啊，所以第一年的话，比方说已经降到27.5%，然后逐渐的最后会降到25%啊，所以这对做公司的人来讲的话，这实际上
是个好消息，
好消息，对，因为公司税降了以后的话，你的税负就会降得比较低一点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有影响的。第二点可能对我们华人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会对很少一部分的华人有影响，就是说收入非常高的那部分的华人有影响，就是现在对那个养老金的一些改革，收入非常高的现在养老金积累的非常多的这些澳大利亚居民的话，会有一部分的负面的一些影响。原来政府为了鼓励人们把钱放在养老金里面的话，所以呢实际上是对养老金有一定的那个税收方面的一些优惠，但这些优惠的话现在开始对非常高已经在养老金里账户里面积累非常多的人士的话，这些优惠措施的话有所减弱，但这会影响的很少，因为按照那个 Morrison 的估计的话，可能也就影响澳大利亚的4%的人啊，
高收入的
96%的人的话几乎都不受影响。
在房地产方面啊，原来大家比较关注或者说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这个负退税还有资产增值税啊 capital gain tax， 那么看这一次的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没有做出改动，这个也许对华人投资者是个好消息，是吗？
Negative gearing 就是负扣税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在好多场合都讲过，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的话是不可能改变这个政策，至少在短期内的话是不可能改变这个政策，因为从道理上来讲的话，你负扣税政策一旦改的话，会使得澳大利亚的整个房地产的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政策肯定不会改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capital gain tax 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说是免税的啊，就其中的50%是不用交那 capital gain tax。 这个政策的话一般也不会改，除非就是说澳大利亚经济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两个政策的话都不可能改。所以对投资房地产的人来讲的话，就如果你能充分利用好这两个政策的话，那么这两个政策的话是在可见的未来应该是一直会在那儿的。
那么政府对这个中国投资者购买大面积土地啊，比方说农场畜牧业啊，这一方面是有限制，因为在这个联邦预算案出台之前，政府就拒绝了一个中国买家的购买这个农牧场。
在预算案出台之前的话，那个案例叫 F. Kidman 的那个农场，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啊，所以我想如果我处在财长 Morrison 的位置的话，我应该也会拒绝。那么主要原因的就是第一，现在太靠近大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那个财长会批准这么大的一个土地购买的话，那么可能在澳大利亚民众当中的话引起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所以这点一定得考虑进去，因为现在离大选这么近，
对，很敏感的时期，
对，很敏感的时期。第二的，它的那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啊，土地的规模的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浙江省啊。第三的，那个 S. Kidman 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整个那个畜牧业界的话是具有一些标志性的一些意义。第四呢，这里面一直讲的一个问题，它所在的这地方的话，有地方比较靠近那个澳大利亚比较敏感的一个军事敏感区啊，所以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就实际上使得那个财长 Morrison 的话，应该是不得不来否决这个购买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土地投资一定会遭到这么负面的一些对待。如果相对来说你规模比较小一点或者不是那么敏感的话，我相信澳大利亚还是敞开大门来欢迎那个中国的投资啊。我见到澳大利亚几位议员的话，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买土地，你们来租土地就可以了。
最后就想提一下，海外留学生会增加招收海外留学生，也许这个也是对中国大陆来的或者一些家长们要把孩子送到澳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吗？
澳大利亚实际上对海外留学生的话一直是没有什么限制，说实在是多多益善啊。在联邦预算案里面所提到那个留学生的问题，实际上是要你必须把这个放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里面，这实际上就是表明这一届政府的话更希望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经济的话更对海外来开放啊。所以你仔细读那个预算案里面提到，就是说澳大利亚一定要更加的开放，因为这实际上是针对着在澳大利亚民族当中有时候会产生的一种对海外的投资也好，海外的留学生也好，那个贸易也好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啊。所以这个在这次那个预算案里面所透露出的信息就是说，现在这些政府的非常坚定的说，我们这些政府只要当政的话，就是使澳大利亚大门是越开越广啊，其中包括就招收更多的海外学生。